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了十一节，我必须要说第十节、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三节圣经讲到了三个不同的灵那我们今天从十二节开始，那我给他一个小题目，就是大卫再一次的献上自己给上帝为什么？因为前面他向神认罪了，求神赦免了。现在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神，好，第十二节，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弟兄姐妹，这个乐意它的原文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尊贵，或者是王室的贵族，这个 royal 的这个就是很 normal。很 noble 就是非常贵族，而且是尊贵的那种气质。所以也讲到那个乐意的灵的时候呢，那英文翻译叫 willing spirit 那是很乐意的灵，没有错。但是呢，也有一个尊贵王室贵族的。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我来强调是因为大卫王他本身他是一个王，是神高抹他的王。可是他居然看上别人的老婆，把她抢过来，然后把她的丈夫给杀了。这个在一个王室贵族的这一种的概念之下呢，那简直是盗贼都不如啊！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你赐给我尊贵，这种。”真正属于王室贵族的灵，你要来扶持我，让我怎么样？让我愿意遵行你的道理。我觉得第十二节是一个很重要，当然，我觉得五十一篇每一节都很重要，每一节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节一节讲，而且我把那个 TPT 的这个翻译呢。我自己把它翻成中文原文是英文的，我自己把它翻成中文，而且我还加了一些东西，让它变得更通俗那 TPT 的这个译本，它是这样讲，他说：“求你让我对生命的热情得以恢复，在你带给我的每一个生命的突破当中，品尝那纯洁光亮的喜乐。”求你赐给我乐意的灵来亲近你，顺从你的旨意。那我自己在讲，就是悔改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得到拯救的喜乐是充满盼望的，不是那种怕怕的。但因为上帝会赐给我们乐意尊贵的灵，重新与他建立关系。那请注意得到救恩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要亲近上帝，顺服他的旨意，所以你以后就不会再犯。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很多的人，我们来祷告求上帝，那你的目的就是说，上帝你要赦免我，上帝你要赦免我，上帝你要赦免我。但是大卫在这边讲，他说：“我非但要得到赦免呢，你要赐我这个。”尊贵的灵，乐意的灵，你让我扶持我，sustain me，帮助我怎么样，顺服你的旨意啊。那你要知道，大卫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不是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你不要再犯，扶持我，乐意的，尊贵的。尊贵意思就是不下流的意思。现在很多人站在那个职位上，可是他心思意念，他的行为是很下流的，这不够尊贵。这就是大卫王他自己在写他自己啊。我虽然是个王，可是我太下流了，所以他需要上帝给他一个尊贵的灵来扶持他。好，第十三节，这样。我就把你的道路这个道中文的翻译道跟道路通常有时候搞不清楚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 必转回归顺你。那么 TPT 的译本他说，然后我可以向其他有罪的人说明你的慈爱和怜悯的道路，他们还会和我一样的回转归向你，因为知道您会赦免他们。所以大卫就在跟神讲说，你赦免我，你让我重得救恩之乐，赐给这些乐意的灵扶持我的话，我就会告诉其他的罪人这一条你开给大家慈爱怜悯的道路，他们走上去以后，他就会跟我一样啊，他会回转归向你啊。这是大卫的祷告，他也知道一件事情，神让他经历这个，他写下这一篇的这么有名的诗篇，他要帮助以后，现在已经3000年了，以后所有在上帝子民里面悖逆犯罪，为他开了一条路。他说这些罪人跟着我走的都会得到你的赦免。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TPT 的翻译他说，神啊，救赎我的神，求你将我从所有的罪恶当中完全的拯救出来，甚至是那流人血的罪过，免得我死亡啊，然后我的心会再次激动的歌唱喜乐和得救的歌，赞美神的公义。然后弟兄姐妹，14节是一个神学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大卫知道上帝的律法，一条命要换一条命，赎罪祭是给误犯的人的，但是大卫他是什么？他是谋杀，他是有意的，而且是谋杀他自己的部下。神的公义他一定要成全的，所以大卫他的祈求上帝来救他脱离这流人血的罪。那有一个事情，他知道献祭的这个祭物不能够帮助他了，隐约就指上帝亲自要来代赎。为什么？所以他能够唱神的公义啊。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吗？他的流人血的罪被赦免，请问谁赦免他？上帝，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一定有一个赎罪。但是在 Torah 啊，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律法，他这个罪不是给故意犯罪的人，他是给误犯的人。所以大卫他在求这个东西，求你赦免我流人血的罪，我好歌唱你的公义。这个公义就是他自己，他在预言啊，神的公义就是神亲自来代赎，一定要有人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上帝自己，不然的话神就不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要歌唱神的公义，也就是有人要替他赎罪了。这是第14节。第15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TPT 的翻译，求你解开我的心和我的嘴唇，让我满有喜悦的来赞美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卫他自己在犯罪啊，他自己羞愧的不得了啊，怎么敢开口呢？他说，求你解开我的开口，解开我的口吧，让我来赞美你吧。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你不如就赦免我吧，好让我开口赞美你。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16节，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TPT 的翻译就是，因为你悦纳的不是我在礼仪上面的表演或是献什么祭物给你，他写得很清楚，你要献上。我们献祭很多的时候很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很漂亮，很庄重啊，很庄严啊，但是上帝他根本不看外表，上帝看内心。上帝不是太在意那些，我们前面的诗篇也读过了哈，千山万羊都是上帝的，他岂喝公牛的血，他岂吃公牛吗？他不需要这个样子啊。我们的上帝他是借由这些的预表，预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OK， 他不要祭物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讲说，哎，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祭物的，你这些祭物很容易流于形式，一个礼仪，一个什么，一个表演，好像在这种很庄严的这一种的表演当中，哎，我的罪赦免了。 No， 不是的。大卫他知道，他现在自己犯罪之后呢，他知道第十七节就是一个重点。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么 TPT 他的译本他是说，而是我在你面前以破碎的灵献祭，才蒙你的悦纳。神啊，你不会藐视我压痛的心在你脚前下拜。所以原来神要的祭就是悔改，就是痛悔，不隐藏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撕心撕肺向神承认，那个罪刺痛了我的上帝，我也在你的面前忧伤痛悔。那神所看的祭物不是物质的，我再说，是献祭的人对于罪的悔改，这才是蒙神悦纳。那么这一节也预言了，我们新约的献祭已经不再是牛羊了，感谢主，我们现在的献祭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它是最完美的祭物。因此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得赦免的根源，因此我们向主耶稣真诚的忏悔我们的罪吧。这是大卫用他的一生，用他一个最污点的这个犯奸淫又杀人，他得到了，他抓到了，原来上帝要的祭物是忧伤痛悔的心。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 TPT 的这个翻译是说，主啊，求你不要因为我的罪而惩罚别人，求你继续的施恩宠给锡安，成为耶路撒冷周围的保护墙。啊，我觉得 TPT 他的翻译很好，他就是说，哎，大卫知道他犯罪了，一个王犯罪的话，他整个国家就跟着什么样受损。所以大卫求的就是，我不要因为我自己的犯罪影响到我自己的国家，恐怕上帝的保护就离开了。所以他害怕神不会继续对这个锡安他的圣山施恩典，求主重新建造城墙。当然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真正的城墙。不过在这个地方建造，那是真正的是建造。我再说诗篇51篇我们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好，非常好。最后一节19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面。那么 TPT 的就是，当我们完全恢复的时候，就是 大卫得到蒙到赦免了，然后重新恢复献祭。啊，那个献祭制度在当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但是呢，大卫知道了上帝要的祭物其实不是表面上，不是物质上，他要心灵上面的。但是这个还是继续要 ongoing，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来，所以他必须要一直在预表这件事情。啊，那么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大卫预言神悦纳公义的祭。你喜爱公义的祭，这个公义的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有其他的祭物，他也喜欢的，我们的上帝也喜欢。比如说感谢祭啦、敬拜赞美啦、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物、爱心、十一奉献，还有我们自己的服事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祭物。感谢赞美主，谢谢，哈利路亚。所以我总共有五个结论啊。我们人所犯的罪呢，需要献祭除罪，你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涂抹罪过，所以罪的刑罚又是如此的严重，因此大卫知道他的罪孽深重，无法弥补他的过失，虽然是被恩高的君王哦，他谋杀自己的部下，他还是需要向神负责任，否则乌利亚的冤情无法弥补，因为乌利亚被杀了，乌利亚是一个义人，他被杀了，他的冤情要向谁申冤呢？所以大卫知道他过不去的，在上帝的面前他过不去的，所以大卫真的非常痛悔他所做的，感谢主，大卫真实悔改。我们为什么知道大卫真实悔改？因为八四八为他生的第一个小孩子死掉了，因为拿单先是拿单说你这个孩子要死了，然后八四八生了第二个小孩叫做所罗门，神就立所罗门接续大卫的位置，那是大卫真正被上帝赦免，是透过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好，第二点，大卫没有隐藏自己的罪哦，真实悔改的人是不会掩盖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不是说哎，你逢人就要讲说你以前干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犯的罪上帝都知道，我们不能说哎呦自我清高哦，我没有，或者是你去讥笑人家，藐视其他犯罪的人，不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只是大卫犯的这件事情他的部下通通都知道，所以他干脆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篇的诗篇是交给领长，全以色列国通通知道。那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元首，一个国家的王，他要向大家说明一件事情，我犯罪，我要向神负责任，所以我虽然是你们的王，我要向上帝负责任，所以其实这个对当时的世代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告诉每一个人，像大卫这么样蒙神祝福、合神心意的人，他都要好好认罪，都何况是我们呢？第三，五十一篇带给我们另一个神学问题，五十一篇有很多神学问题啊。就是我们犯了罪，神赦免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我们得罪的对象本身没有信耶稣，那么他们的冤情要没处伸冤吗？神是否就不公义呢？是不是不公义？现在想想说，对啊，他们没信耶稣啊，对，他们的份还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啊， 但是呢，我们对他不义，对他不公义，我们信耶稣了，我被赦免了，那他们的冤情怎么办呢？对的，神的赦免的恩典就是这么大，上帝就是这么公义，他的公义就是看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点事情我们也不需要为他们担心哈，他们自己选择不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这样乍听起来好像不太公义，可是神的公义上帝定的，我们能够说什么呢？这是第三点。第四，圣灵是否会离开信徒这个问题。因为大卫他是看到扫罗王的圣灵会离开他，然后恶魔来搅扰，大卫他有第一手的资料。扫罗他恶魔上身的时候，他就要拿枪要捅他，所以他知道，所以他很害怕，他犯罪了，主啊，求你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那圣灵会不会离开的问题，所以呢，你们要去参考哈，《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还有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哈。那我要说的就是，上帝有丰盛的恩典，愿意饶恕那些诚心悔改的人。第五，十到十二节当中提到三种灵哈，正直坚定的灵、圣灵，还有乐意的灵。这是大卫受感动提出来，我们基督徒的灵需要三方面的更新。第一方面是正直坚定不动摇的灵来行公义，这是我们要重新有正直的灵。第二个，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就是你这个圣洁的灵，我要与你亲近的，我要常常在你的面前，我必须要有圣洁的灵啊，不然的话我怎么办。所以有圣洁的灵是要与主耶稣亲近。第三个，乐意的尊贵的灵，就是不是下流的灵，要顺服主的旨意。所以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诗篇五十一篇的确非常的重要，你多读阅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什么叫做真正祈求赦免，然后怎么样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恩，让我们真的看见了大卫王这一篇诗篇，也帮助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重新的归向你。他好像自己走了这一条上帝你慈爱怜悯的道路，他知道他抓到了你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主啊，我们有些时候犯罪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灵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重新悦纳我们，就像你赦免了大卫一样。我们要奉耶稣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